現在重讀經文，今日所重讀的經文是記載在詩篇九十篇一至到十二節。
現在是重讀經文，今天所重讀的經文是記載在詩篇第九十篇第一到十二節。
請留意屏幕，我會用粵語讀出。
請留意屏幕，主席會用粵語讀出。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亘古到永遠你是神。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在你看來千年如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為你憤怒而驚惶。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以到八十歲，但其中所驚誇的不過是老虎受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誰曉得你的憤怒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憤怒呢？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而是宣講主道的時間，我們很高興有蘇振中傳道在我們當中分享神的信息。
以下是宣講主道的時間，我們很高興有蘇振中傳道在我們當中分享神的信息。
今天的講題是數算日子得著智慧。
今天的講題是數算日子得著智慧。
現在請蘇振中傳道由陳維偉姊妹翻譯。
现在请苏振中传道，由陈薇薇姐妹传译。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周六崇拜，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和赞美。
今天很高兴来到周六崇拜，同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
刚才敬拜队带领我们有一个非常活泼的敬拜，我心里边是非常受感动。
头先敬拜队带出一个非常活泼的敬拜，我个人非常感动。
接下来也愿主他的话语能够继续的感动我们的心，也让我们都能够借着神的话语继续的得到智慧。
接下来让神的话可以感动我们的心，得着智慧。
刚刚我们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圣诞节。
刚刚我们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圣诞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是几月几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今天是几月几日呢？
今天是2024年的12月28日。
今天是24年的12月28日。
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呢是最后一个礼拜六了。
亦都话系今年最后一个礼拜六，
最后一个周六崇拜的日子，
最后一个周六崇拜。
再过三天呢，我们就要迎来了2025年。
再过三日咧，我哋就会迎接2025年。
新的一年呢，就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新一年咧，就嚟到我哋面前啦。
每当到了岁末年初的时候，新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呢？
每当咧周末年初新年即将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会总结过去，也会展望未来。
我哋都会总结过去，而且会展望将来。
去思考人生。
去思考人生。
面对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的时候呢？
面对一年一年就咁样过去嘅时候，
人们内心深处总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感慨。
人嘅内心咧会有一个非常大感慨。
时间怎么这么快就又过去了呢？
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嘅？
上了年纪的人的体会就更加的深刻。
上咗年纪嘅人体会更加深刻。
正如，唐代的一个著名的诗人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说过这样的话。
正如咧，唐代诗人李白咧讲过咁样嘅，作过一个诗就讲过咁样嘅一段说话。
他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虽然这个唐诗我们现在都理解起来比较不容易，但是他这两句话写的还是，容易懂的。
可能喺文言文，我哋可能都唔系咁容易明白，但系呢一段咧都系几浅白嘅。
很多人感觉自己好像还很年轻，可是，一照镜子呢，发现自己的头发已经白了。
好多人咧感觉自己仲年轻，但系一照块镜咧，发现自己头发都白咗啦。
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就是其中一位了。
我们在感叹时间的同时呢，也会思考人生的意义。
在感叹时间的同时，也会思考人生的意义。
诗篇九十篇就是一首思考人生的一个诗篇。
在诗篇九十篇呢，就是一首思考人生的诗歌。
其中的几句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可以背得下来。
其中咧有几段经文，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应该都背得出嘅。
比如说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就好似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再比如说，还有第十二节，我们也非常熟悉，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仲有第十二节，我哋都非常之熟悉。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
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
对我们思考人生来说，有非常好的启发。
对于我们思考人生来说，有很好的启发。
今天我的讲题是数算日子得着智慧。
今天呢，我的讲题是数算日子得着智慧。
当我们数算日子得到智慧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智慧呢？
当我们数算日子得着智慧的时候，要得着什么智慧呢？
我们要得到两方面的智慧。
我们要得的是两方面的智慧，
就是爱神的智慧和爱人的智慧。
就是爱神的智慧和爱人的智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爱神的智慧。
首先第一方面，爱神的智慧。
诗篇九十篇呢，实际上是摩西的一首祷告词。
诗篇第九十篇呢，实际上是摩西的祷告诗。
在这个祷告词当中，摩西不只是代表他自己向神祷告。
在这个祷告词中呢，摩西不是只是代表自己向神呼求，
也是代表以色列群体和所有属于神的人向神的做的一个祷告，
也是代表以色列群体和所有属神的人向神的祷告。
在他祷告的一开始，他就说，
在祷告一开始就讲，
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在这个祷告词里边呢，摩西对于神有两个称呼。
在这个祷告词当中，摩西对神有两个不同的称呼。
一个称呼就是主啊。
一个呢称呼就是主啊。
一般上这个主呢是指的奴隶或者是下属对他的主人，的一种特别尊敬的一个称呼。
一般呢这个主呢是奴隶或者下属对他的主人很尊敬的一个称呼。
摩西在这个祷告中另一个称呼就是神。
在祷告中，摩西另外一种称呼神的方式是神。
当他称呼是主的时候呢，摩西就把神作为他的居所。
当他称呼主的时候，摩西就将神作为他的居所。
我们知道居所我们都熟悉，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居所就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住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家。
我们经常说的家，
家是人们日常居住和能够得到保护的一个地方。
家呢是日常居住而且得到保护的地方，
同时也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我们所以有时候叫做避风港。
同时都是最安全的地方，有时我们叫它做避风港。
当摩西去称呼神的时候呢，他所要表达的是神所创造的世界。
但当摩西称颂神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是神创造世界。
他创造了大地和诸山，有这样伟大的作为。
他创造了大地和诸山的伟大作为。
摩西首先肯定了两个方面的事实。
摩西首先肯定了两方面的事实。
一个是他确信神是全能和永恒的。
一个是确信神是全能和永恒的。
另一个方面呢，他肯定了神跟他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另外呢，他就是肯定了神和他个人之间的关系。
神是伟大的全能的创造者。
神是伟大的全能创造者。
同时也是他可以居住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
同时呢，也都是他可以居住的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他的家，成为他一个避风港。
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他的家，他的避风港。
这就充分展现了摩西和神那种亲密无间的那种关系。
也都充分展示了摩西和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我们从摩西的经历当中我们知道。
从摩西经历我们知道。
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是血气方刚的。
当他后生的时候呢，他血气方刚。
他想凭着一己之力呢，就要拯救他的民族以色列。
他呢想凭着自己一己之力去拯救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他当时为了给他的同胞出气出头，他就杀了一个埃及人。
为了呢帮自己的同胞出头，杀了一个埃及人。
本来以为他的同胞会听他的话，会来称赞他。
他本来以为呢，他的同胞呢就会听他讲啦，或者去称赞他。
可是第二天，当他看到自己的两个同胞打架的时候呢，他就从中劝架。
第二天呢，他见到自己两个同胞打交的时候呢，他就想劝架。
没想到他的同胞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
咁咧冇谂过，佢嘅同胞就同佢讲话：边个立咗你做我哋嘅审判官呢？
难道你想杀我们吗？
唔通你亦都想杀咗我哋？
摩西一听呢，吓得赶紧就逃离了埃及。
摩西听到之后咧，吓到即刻离开埃及，
躲在了无人居住的旷野里面，
匿埋咗喺一个冇人居住嘅旷野。
他在旷野里边待了整整的40年。
喺旷野咧，足足住咗40年。
他经受了熬夜、孤单和寂寞。
他呢经受了熬年孤单寂寞，
直到有一天神在荆棘和火焰当中向他显现。
直到有一天神在荆棘和火焰中向他显现，
他开始 走上了侍奉神的一个道路。
他呢开始走上了侍奉神的道路，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他年轻的时候，摩西对神的认识可以说是很肤浅的。
在他后生的时候，摩西对神的认识可以说是很肤浅。
神就是在高高在上的神。
神呢就是高高在上的神。
他自己呢就是他自己。
他呢自己就是他自己。
他想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行事，去做事情。
他呢想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行事。
跟神没有太深的关系。
跟神呢没有太深的关系。
但是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但是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摩西经历了旷野的磨练，
摩西呢经历了旷野的磨练，
也经历了神亲自的呼召，
亦都经历了神亲自的呼召，
更经历了在西乃山上的考验，
更加经历了在西乃山上的考验。
他对神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他对神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所以在这首诗里边，我们可以体现到他跟神那种关系。
我哋喺呢段诗入面可以见到佢。对神的关系，
他把自己完全融合在了神的里边，
他将自己完全融合在神的里面，
他可以住在神的里边，
他可以住在神的里面。
没有神也就没有安全和保障。
如果没有神呢，他就没有安全和保障。
没有神呢，他也就没有了幸福。
如果没有神呢，他就没有幸福。
喜乐还有目标。
喜乐和目标。
神就成为了他人生的意义和方向。
神呢就成为了他人生的目标、意义和方向。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信仰过程中呢，其实也同样经历这样的成长。
在我们的信仰历程中呢，同样都经过这样的成长。
当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其实还是很不完美，还是很肤浅的。
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对神的认识是很不完美、很肤浅的。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仅仅停留在头脑或者知识的一种层面上，
或者我们停留了只是在头脑或者知识的层面。
跟神的关系呢，可能也仅仅停留在神就是在高高在上的神，而我们呢还是自行其事的我们。
那么神的关系可能也都停留在神是神，他是高高在上的，我呢就是我。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教会生活的深入，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埋教会生活嘅慢慢深入，
我们对主的认识以及跟神的关系呢，也会不断的深入下去。
我哋对主嘅认识同埋同神嘅关系，亦都会不断咁深入落去。
我们不再是仅仅理性的层面或者知识的层面了。
我哋唔系净系仅仅喺理性同埋知识嘅层面。
我们开始跟神有了进一步的关系。
我哋开始同神有更进一步嘅关系。
我们开始体会到了神的一些心意。
我们开始体会到神的一些心意。
我们看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计划和美意。
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计划和美意。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呢，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不够。
但是呢，到了这个阶段呢，我们同神的关系仍然不足够。
我们需要继续与神有更深入的关系。
我们需要与神有更深入的关系。
让神进到我们的内心深处，
当神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
让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
也都让我们住在神的里面，
让神成为我们的居所，成为我们的家，
让神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家，
成为我们的主，
成为我们的主。
在圣经当中呢，经常用新郎和新娘的关系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圣经呢经常用新郎和新妇的比喻去比喻教会和基督，
也就是
基督和教会关系，
也就是基督和信徒的关系，
也都是基督和信徒的关系。
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需要不断的深入，
我们和基督关系也都不断需要深入。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信耶稣得平安得好处得喜乐等等，
我们呢不可以仅仅停留在信耶稣得平安得好处得喜乐这一方面，
不能停留在不冷不热的这样一个阶段，
都不可以停留在不冷不热这个阶段。
就好像一对恋人、一直总是在试探性的交往、试探性的交流，
就好像一对恋人不断在试探性的交往，
这是、几年下来呢，关系总是不温不火，总不能进入到婚姻的阶段。
这样几年下来，他们的关系都会是不温不火，很难进入到婚姻里面，
这是很不正常的。
咁样系好唔正常嘅。
我们要像新娘一样，把我们自己的心完全的交托给我们的新郎基督。
我哋咧要好似一个新娘咁，将自己嘅心完全交托俾我哋嘅新郎。
让耶稣掌管我们的人生方向。
让耶稣掌管我哋嘅人生方向。
因为新郎耶稣已经把他的命为我们舍了。
因为新郎耶稣已经将佢嘅命为我哋舍啦。
付出了最为宝贵的爱，
付出了最宝贵的爱，
我们就要像摩西一样，让神世世代代的做我们的居所。
我们就要好像摩西一样，让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让耶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和我们的生命的主宰，
让耶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生命的主宰。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神的委身和爱，
咁就需要我哋对神嘅委身同埋爱，
把身心灵完全的交托给爱我们的主，
将身心灵完全交托俾爱我哋嘅主，
因为他是值得我们托付终身的伟大的救主，
因为咧佢系值得我哋托付终身嘅伟大主，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被神的爱所激励，
让我哋每一日都被神嘅爱所激励。
活出荣美的生活，
活出荣美的生活。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第一个智慧。
这个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第一个智慧，
就是得到爱神的智慧，
就是得到爱神的智慧。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爱主越来越深，
让我们新一年爱主越来越深。
接下来呢，我们学习第二个智慧，那就是得到爱人的智慧。
接下来我们就要学第二个智慧，就是爱人的智慧。
圣经当中对我们的全部要求都包含在爱神和爱人这两个方面。
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要求全部都包含了爱神和爱人。
而爱神呢，又是通过爱人来具体的体现的。
爱神呢，也是透过爱人呢去体现的。
在约翰一书的一章四节里边说，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讲到，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人其实包含两个层次。
爱人呢，包含了两个层次，
就是爱自己和爱别人。
爱自己和爱别人。
人们往往爱自己很容易，
往往爱自己很容易，
可是爱别人就比较难了。
但是爱别人呢，就比较难了。
因为人的本性，我们都是自私的。
因为人的本性，我们都是自私的。
所以主耶稣才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
所以主耶稣先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
但是要想真正的爱人，就需要认识和了解人。
但如果真正的要去爱人，就要真需要认识人和了解人，
包括认识我们自己和认识别人，
包括认识我自己和认识别人。
在摩西的祷告词里边，他对人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在摩西的祷告词呢，他对人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概括来说，摩西对人的认识有两个方面。
概括来说，摩西对人的认识有两方面，
一个是人是有限的，
一个是人是有限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人是有罪的，
另外一个就是人是有罪的。
因着人的犯罪得罪了神，
因着人的犯罪得罪了神，
死亡就进入了人的生命里边，
死就进入了人类生命里面。
神就把我们的罪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心中充满了空虚和无奈。
神呢，就将我们的罪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心中充满了空虚和无奈。
就像摩西所说的，说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
好像摩西说，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
在这种情况下，神要我们寻找永恒的归宿和依靠。
在这些情况下，神要我们寻找永恒的归宿和依靠。
摩西在说到人的有限的时候呢，他连续用了好几个形象的比喻。
摩西讲到人是有限的时候，用了几个形象的比喻。
第一个比喻就是如水冲去。
第一个比喻是如水冲去。
人生好像是滚滚翻腾的海水，一个东西掉进去一下就不见掉了。
人生呢，就好像是到滚滚翻腾的海水，一个东西跌了下去，瞬间呢就不见了。
第二个比喻他说是如睡一觉。
第二个比喻是如睡一觉。
人生好像是一场梦，一觉醒来那个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人生呢，就好像一场梦，一觉醒来呢，那个梦呢就无影无踪了。
第三个比喻他是说如生长的草。
第三个呢，他就说是如生长的草。
早晨生长，晚上就可能枯干了。
早上生长，晚上就可能枯干了。
于是就割下来丢掉了。
于是呢，就被人割咗落嚟掉咗啦。
人生就是这样的短暂。
人生就系咁短暂。
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即使是我们活了七十八十，所留下来能回忆的东西又有多少呢？
就算我哋活到七八十岁，我哋可以留低嘅回忆有几多呢？
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哋便如飞而去了。
这就是摩西这位百岁老人，他对人生的透彻的一个领悟。
呢个咧系摩西呢位百岁嘅老人对人生透彻嘅领悟。
人是有罪的，人也是，人生也是有限的。
人是有罪的，人生也是有限的。
但是，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生都能有这样透彻的理解。
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对人生都可以有这么透彻的理解。
我们很多人都天真的以为我们的日子还长得很，还长远，来日方长。
很多人咧好天真咁以为自己年日日子好长，来日方长。
有大把的时间，我们可以浪费，我们可以去挥霍。
有好多时间，我哋可以浪费或者去挥霍。
有些人在对待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有啲人咧就喺对待接受耶稣成为佢个人救主。
或者热心的服侍神，这样重大的人生问题上。
或者以心侍奉呢咁大重大嘅问题上，
一再以各种的借口来拖延，
一再以各种嘅借口去拖延。
有时候我们会说啊，我现在很忙。
有啲人话而家好忙啊。
等我以后退休了以后有时间，我再信主再服侍主。
等我退休之后有时间再讲啦，再服侍神。
我也听说过啊，有的人说我为了孝敬父母，为父母要拿香，等父母过了世以后我再信吧。
亦都有人话。我要孝敬我父母啊，为父母攞香，等父母过身之后再信啦。
也有人说，等学业完成了以后，或者事业稳定了以后再考虑。
亦都有人话，等我读完书或者我事业稳定之后再讲啦。
其实这样的想法都是自以为是。
其实呢啲谂法都系自以为是。
没有仔细的思考过人生的有限和有罪。
冇仔细咁去谂过人生嘅有限同埋有罪。
人的生命其实并不是总是掌管在自己的手里。
人的生命其实并不是掌管在自己的手里。
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上，也更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
人呢不会知道自己几时来到世界上，也都不会知道自己几时离开世界。
年轻人也不一定就比年长的人活得更久。
年轻的不一定比年长的活得更久。
其实，在十五年以前的，也是在这个十二月份。
在十五年前的十月份，
我有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大学的同班的同学，就离开了人世。
我一位好朋友，亦都是大学同学，离开了人世。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震惊。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
因为他当时只有四十岁。
因为他当时只有四十岁。
事业上也正是风生水起。
事实上呢，他风生水起。
他是一间大公司的一个营销总监。
是一间大公司的营销总监。
家庭也很美满。
家庭也很美满。
他的太太呢，既是同学又是同乡。
太太呢，又是同学，也是同乡。
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儿子，聪明伶俐。
有一个十二岁的仔，聪明伶俐。
当时他正去别的城市去出差。
当时呢，他去第二个城市出差。
就在客户的办公室跟客户洽谈生意。
在一个办公室同另外一个老板呢，在谈着生意。
突然间他就感觉到，哇，头疼得实在是不行。
突然之间就头痛得不得了。
于是他当时就给他太太打电话。
当时呢，他就打电话给他太太。
他说自己，哇，头晕得实在不行了。
他说我头晕到不得了。
可是电话他还没有说完。
电话未讲完呢，
他就从那个椅子上面就直接掉到了地上。
他就从张凳上面跌咗落嚟啦。
当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
当急救车送他去医院的时候，
发现他的脑血管崩裂了。
发现他的脑血管崩裂，
大脑里边淤积了很多的血，
大脑中淤血呢积聚咗好多，
人已经抢救不过来了，
人呢已经抢救唔到啦。
就在医院，他就离开了人世。
咁就喺医院离开人世。
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看到他躺在棺木里边那个熟悉的面孔。
看住他躺在棺木上面那个熟悉的面孔。
我非常后悔没有把福音传给他。
我非常后悔没将福音传给他。
因为我跟他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因为我同他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当时我就总在想，我说我以后还有机会来给他传福音。
我当时呢，成日都会想，啊，以后呢，会还有机会传福音给他。
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给他传。
没想过呢，机会已经没了。
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我的人生就留下了一个很深的遗憾。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认识到人的有限和有罪，我们才能更好的爱自己和爱别人。
只有认识到人的有限和有罪，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爱自己爱别人。
我们经常以为给亲人最好的食物，给他们最贵重的东西。
我哋咧经常以为俾亲人最好嘅食物，同埋俾佢哋最贵重嘅嘢。
给孩子上最好的学校，给后代留下大笔的财产。
俾孩子上最好嘅学校，俾后代留下大笔嘅资产。
就是最好的爱。
就系最好嘅爱。
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喺每一个平凡嘅日子入面。
我们已经习惯了和我们所爱的人朝夕相处。
我们习惯了和我们所爱的人朝夕相处。
我们常常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我们常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也以为。
我们也都以为。
还有很多的机会去表达爱，错过一两次也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很多机会去表达爱，错过一两次都没什么关系。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错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错了。
忽然有一天，岁月会把你和你所爱的人以及所共同拥有的一切无情地带走。
会突然有一天，岁月会将你所爱的人以及你所拥有的一切无情地带走。
我们对亲人对朋友最大的爱，
我们对亲人对朋友最大的爱，
其实就是经常陪伴他们，
就是经常陪伴他们，
把永恒的生命带给他们，
将永恒的生命带给他们。
我们最大的爱就是抓紧一切的机会，
我们最大的爱是捉紧这一切，
及时的把基督信仰这个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他们，
及时地将基督信仰这个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他们，
不要让我们的人生留下遗憾，
不要将人生留下遗憾，
避免呢在未来的某一个日子，
避免呢在未来某个日子，
每当想起他的时候，
每逢想起他的时候，
我们会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我们就会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真心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
真心希望所有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有更大的爱心，
我们有更大的爱心，
特别是爱失丧灵魂的心，
特别是爱失丧灵魂的心。
这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第二个智慧，
这个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个智慧，
那就是我们要得到爱人的智慧，
就是我们要得到爱人的智慧。
得到这两样智慧以后，我们就能在新的一年里被主大大的使用。
得到这两样智慧之后，我们才会在新的一年被主大大使用。
2025年即将来临，
2025年即将来临，
那么我们该如何度过这新的一年呢？
我们应该如何度过这新的一年呢？
我们不仅仅需要数算日子，
我们不仅仅要数算日子，
我们也需要好好的使用日子，
我们都需要好好地使用日子。
在2025年，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账户里都存入了365天。
在2025年，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账户上都存入了365日。
其实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其实呢，也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那么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一笔财富呢？
我们如何去使用这笔财富呢？
我们的账目呢，不外乎会有以下的三种的结果。
我们的账目呢，不外乎有以下这三种结果。
第一类的账户呢，就是账户变成了负数。
第一呢，就是账户变成负数。
就好像犹大的人生。
就好像犹大的人生。
主对他的评价是。
主对他的评价是。
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第二类的账户呢，是归零了。
第二个账户呢，就是归零了。
就好像所罗门的人生，
就好像所罗门的人生，
有功有过，功过相抵，
有功有过，功过相抵。
所以他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所以他结论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第三类的账户呢，就好像是保罗的人生。
第三类就好像保罗的人生。
他临终的时候，他说，
他临终的时候他说。
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子赐给我的。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愿意我们自己的账户属于哪一类呢？
我们想我们的账户是哪一种呢？
在永恒里，
在永恒里面，
每一个人都需要跟主交代，
每一个人都需要跟主交代。
希望我们都能像保罗一样没有遗憾，
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像保罗那么遗憾。
今天呢，我也要想挑战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做三件事情。
今天呢，我想挑战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做三件事。
首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一下 良好的保持或者建立一项良好的习惯。
第一件呢，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建立或者保持一项良好的习惯。
比如说你有习惯早上六点钟就起来灵修的这个习惯很好。
咁例如话咧，你习惯咧朝头早六点起身灵修，咁很好。
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保持下去。
希望可以好好咁保持落去。
原来我们每天都读经十五分钟，今年我们可以增加到二十分钟。
原先咧，我哋可能读经十五分钟，我哋今年可以增加到二十分钟。
希望我们坚持下去。
希望我哋坚持落去。
或者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好习惯。
或者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好习惯，
比如说每天为两个人祷告，或者为教会祷告等等。
例如呢，每日为两个人祷告，或者为教会祷告等等。
开始一个好习惯不容易，
开始一个好习惯不容易，
但是坚持一个好习惯更难。
但要坚持一个好习惯更加难。
希望我们能够建立坚持一个好习惯，这是我们一个第一个挑战。
希望呢，我哋可以建立同埋坚持一项好习惯，呢个系我挑战大家嘅。
我有希望大家有第二个挑战的事情，是希望在今年我们能够改掉一个坏习惯。
咁另外一个挑战大家咧，就系希望喺今年改掉一个坏习惯。
比如说你目前的坏习惯是天天离不开手机。
例如咧，你而家嘅坏习惯可能系日都离唔开手机。
其实我刚才崇拜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机没有带下来，我当时。讲到这些，还有一点，好像有点担心似的。
我头先落嚟嗰阵时咧，发现咧，原来我冇拎到手机，
所以这个
自己有啲好似心神恍惚咁。
所以这个手机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捆绑。
所以咧，这个手机对我哋咧，每个人咧都系好大捆绑。
我们有的时候呢，不看手机就难受。
我哋睇唔到手机咧，就觉得好辛苦。
或者有人有一些抽烟喝酒。比如说乱花钱、爱拖延等等不良的习惯。
可能有些人咧会有食烟啦、饮酒啦，中意乱咁使钱啦，或者中意拖延呢啲咁嘅坏习惯。
希望我们能够在一年呢可以改掉，下决心改掉这个不良的习惯。
我哋希望喺下一年咧可以下决心咧改掉呢啲坏习惯。
这是第二个挑战。
呢个系第二个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呢，就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后一个挑战咧，亦都系最重要嘅一件事。
希望我们今年至少给一个人传福音。
就希望我哋今年最少同一个人传福音。
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可以系你屋企人，或者系你朋友。
可以说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传福音咧系每一位基督徒嘅责任。
不单单是教会的领袖或者传道人的责任。
唔系净系教会领袖或者传道嘅责任。
每位弟兄姐妹，不管你的年龄层是什么样的，其实都可以接受这个任务。
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你系咩年龄层咧，都可以接受呢个任务。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愿意接受这三个挑战吗？
你愿意接受呢三个挑战吗？
就让我们今天立下心愿。
就让我哋今日立下心愿。
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得到智慧。
喺新嘅一年嚟。让我们得到智慧，
我们得到爱神的智慧，
得到爱神的智慧，
也得到爱人的智慧，
也得到爱人的智慧。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诗篇九十篇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日子的有限，也知道我们人生都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难关，但是我们靠着主，你都能够度过去。求主你让我们有智慧来数算我们的日子，让我们也得到爱人的智慧，得到爱神的智慧。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更好的被主使用。愿主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